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那么第一个，我们先从美国讲起。美国呢，最近最劲爆的或最引大家都关注的新闻呢，就是美国调查川普通俄门的那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礼拜一的时候出手了。那么穆勒呢，调查通俄门，通俄门什么呢？通俄门就是在说要调查川普到底在竞选的时候呢，有没有那么俄国的干预啊，或者有没有俄国的势力影响了或操纵了美国的选举，以及呢，当司法单位调查的时候，川普有没有以那么总统的这种身份呢，那么阻挠各种调查。所以他的整个调查是有没有俄国干预，有没有阻挠。那么穆勒检察官呢也非常凶啊。那么其实他本身也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出身啊，可以看得出来呢，他的整个态度呢，或者几乎就是情报单位跟川普的一个对抗。对抗呢，那穆勒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正式起诉并且逮捕了那么川普过去的那么竞选经理曼纳福特，以及呢他的一些那生意上的一些伙伴啊。那曼纳福特之所以引起争议呢，那就是他加入川普担任竞选经理之前呢，因为他本身做政治公关，政官他在乌克兰帮助那么当时乌克兰总统呢亚努科维奇，也就是帮助乌克兰亲俄国的政党，那么在美国这边做公关，做公关呢，那他是不是跟俄国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往来，或者俄国的金钱，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而这个跟俄国的关系是不是带到川普竞选的这个团队里面，这当然他们要调查。所以当初呢，曼纳福特的事情跟乌克兰的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后来他就辞掉了川普竞选经理的这个位置。可是后那过一阵子以后，川普当选以后他又回来了，他又是交接委员会里面的委员，而且他跟川普的亲信呢也经常进出这个白宫啊。所以穆勒呢，他起诉，因为他调查的不全是通俄门而已，他甚至调查说呢，川普团队里面这些金钱往来，有没有涉及洗钱呢、妨碍司法啦、逃漏税呀、那么他把这些东西汇整以后呢，那12个罪名来起诉这个曼纳福特，便加以逮捕。逮捕以后呢，当然就开始就谈判了。那么你曼纳福特愿不愿意转为做污点证人，或者说你愿不愿意供出来，那到底你当时在川普阵营里面有没有哪些不可告人的或一些秘密，愿不愿意那么供出来交换，减少那么降低你的刑期。那曼纳福特被逮捕以后，那当然很明显的就是通俄门的调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这个崭新的阶段会为美国的政治带来多少不确定因素，或者说那么会影响川普后面的一些施政呢，那么或者影响美国的一些经济呢或股市呢，这个其实看到后续的发展那大小的如何，这都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第二个大的新闻呢，亚洲呢，最近呢，因为川普11月呢要到亚洲访问，要说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在亚洲的动作呢非常的这个频繁，那么不管是国防部长马蒂斯，不管是国务卿提勒森，不管是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福特，那么通通都到亚洲来，而且都有蛮大的一个动作啊。而且我们发现呢，这整个两大块的地方，一个是东北亚，一个是南亚，都特别引起注意。那先看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呢，他是10月23号到10月25号他先到马尼拉，那马尼拉呢，他那么参加了东协的国防部长的扩大会议啊。那么美国当然和东协国防部长要拉的关系，因为扩大会议里面呢，那么东协本来是10国嘛，那么他的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呢，他邀了中日韩，邀了印度、纽西兰、澳洲，那加上美国和俄罗斯18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来开会。所以马蒂斯参加了这样的会议以后，然后26号之后呢，他就到泰国参加泰国的国丧，啊，就泰国先王啊普美蓬的这个丧礼。27号时候又到了韩国，那强调美国跟韩国的关系，当然也强调那么面对北韩的威胁，美国对韩国的一个承诺。所以这是那马蒂斯的在东北亚的一个动作。那东北亚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啊，邓福特也到东北亚，那也到东北亚呢，那么他在10月29号的时候呢，他事实上是把这个韩国跟日本的参谋首长联席会的那么他的这个这个对口啊全部找来夏威夷来开会。 开会他找的是南韩的合同参谋本部的议长，那么郑景斗，日本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把他的夏威夷来开会。开会呢，那邓福特重申呢对日韩的一个承诺啊。那也就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呢，美国三大航空母舰的作战群都集中在西太平洋，像原来呢就是雷根号，雷根号呢在日本的横须贺，横须贺上10月23号的时候呢，罗斯福号打击群过来，10月25号的时候呢，原来从部署在中东的尼米兹号打击群呢也过来，三大航空母舰汇整在作战群呢，或者到西太平洋。10月13号的时候呢，四大潜舰之一的密西根号也已经进入了釜山港。所以在川普到亚洲访问之前，三大航空母舰打击群还有那个最大的一个潜舰之一啊，那么全部都在西太平洋。然后国防部长、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都强调美国对东北亚的一个承诺，这是东北亚的整个布局。可是呢，川普的整个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呢，不止在东北亚，他尤其想拉什么？拉印度到南亚。南亚，所以他的动作呢也非常大，非常大呢。主要看的是国务卿提勒森。提勒森在10月18号的时候呢，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强调说美国要这个怎么加强跟印度的关系。然后呢，10月25号他就到了印度。在去印度之前呢，10月23号他先停留阿富汗，那表示美国事实上那么还非常重视阿富汗这块的秩序的重建。24号他到了巴基斯坦，25号就到了印度。印度呢，美国呢是希望跟印度加强战略伙伴关系啊，那么甚至卖更多的先进的武器 F-16 啊 F-18 了，那么给这个印度。那在提勒森这10月25号在印度，如果再追前呢，9月26号国防部长马提斯也到印度。所以美国呢用这个方法，他是想拉着印度更加加入亚洲，然后呢让印度跟太平洋地区能够连成一块啊，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这整个布局呢是把印度往东亚这边拉过来，让他能够印度大太平洋地区变成一个区块。那么这样的一个布局呢，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也比较紧张，或者感到一些压力。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那么印度媒体也宣布 也报道，那王毅12月也要到印度。印度呢，他就要参加这个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的三边外长会议，他也要到印度。他印度呢，所以在各国在印度在南亚这块的布局也是沸沸扬扬，非常热闹。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还没有到亚洲，但是不管东北亚，不管是南亚啊，那么或者连东南亚东西也算进来，都非常热闹。那么最后当然是川普在11月的时候在 APEC 要发表他亚洲政策的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美国亚洲的一个战略格局，这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就看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加泰隆尼亚宣布独立啊，那上个周末呢有一些戏剧性的发展。这发展就是本来大家还以为说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或者马德里当局能不能找到一个妥协或回旋的空间，也就是说呢，那么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呢主席啊普伊格蒙特，他会不会就干脆说我不要等着中央政府来解散议会重新改选，我自己先解散议会重新改选，自己解散议会重新改选，寻求新的民意，如果民意还是支持那么要脱离西班牙的话，那讲话他就更有底气啊。而且呢，那么中央的讲法就是说，你们这个议会里面是没有民主的，因为你这个进行这个独立公投，结果你看投票率其实只有43%，你不能够代表全体的民意，所以你少数的独派的民意绑架了加泰隆尼亚大多数的群众。所以中央的讲法是说，那要唯一的解套方法就是解散地方议会，重新选举。那如果地方自治政府主席说，那我自己先解散，他就避开了议会要不要认可当年公投的一个结果，就是公投结果到底独立不独立这个问题可以闪过，而且他可以保留某方面的自主权啊。本来以为说是这样子，结果呢，没有， 没有，但是因为普伊格蒙特呢，对中央也不信任，他怕我自己这样子，如果真的就解散议会的话，那结果你们还是启动宪法第155条，取消了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那不是我全盘皆输吗？而且我如果现在一直不敢正式宣布说我要独立不独立，那极独的那派不是觉得我懦弱吗？所以他硬是就赌上一下，他说那就叫国会那地方议会表决，地方议会说好，那我们表决，我们宣布要独立。一宣布独立呢，那么中央的参议院就说那这样子那么已经没有转圜余地了，就启动宪法第155条，由中央接管地方，而且马上宣布12月21号那么再选。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那中央去接管地方，那是这是一个命令，但是你去启动宪法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如果当地的人呢就继续所谓的公民不服从，会不会爆发新的一个抗争啊，或者新的流血，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发生暴力冲突的话，欧盟会什么态度，那么别的国家会什么态度？而事实上呢，目前欧盟全部都支持马德里的，没有人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一旦这个门一打开的话，一独立的话，欧洲太多地方都有宣布要独立的话，那怎么办？好，所以他现在当然是支持西班牙领土的完整啊，那么不支持任何独立分裂。可是呢，你可以谈嘛，但是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谈的，有没有回旋的空间？其实这是大家也都在看的，所以都在看的。但是就在这时候呢，那么西班牙因为他司法单位。有些司法单位是独立的司法单位啊，有些司法一些检察官说，那这个地方自治政府他明摆的就是个叛国，就是分裂，那么有颠覆国家的或者什么叛国的罪名，那么要求要调查要起诉。那司法单位如果把一个政治问题就当作一个法律问题来解决的话，那会不会反而让这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其实这是也是我们在看的，到底是政治问题政治解决，还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其实也考虑着他们中央和地方的一个政治智慧。所以后面会怎么发展，会更越演越烈，还是有什么暴力冲突，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抓着美国的政治、亚洲的情势，还有加泰罗尼亚的情势发展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